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4月11号星期五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今天呢是4月的第二个礼拜五了。我们在四月份的开始的时候呢，上个星期五呢是一个清明节的假期呀、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礼拜当中是否非常忙碌，因为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需要在这些的节日里面去祭祖，或者是去对我们的一些先人献上我们的敬意。很多的听众朋友过去曾经也对于我们这个节日要基督徒怎么样去面对啊，都有很多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其实偶尔也会收到一些弟兄姊妹关于这个祭祖的问题也有询问。不过我们相信呢，大家是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听过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教导呢，他们更清楚了，现在已经找到合适的方法，怎么样去跟家人沟通互动。我们也是抱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相信听众朋友呢会借着我们的节目呢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成长。我们也鼓励大家呢请你们好好的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内容，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去制作。比如在每一个礼拜一呢，我们就会有新的一个栏目啊，刚刚过去的礼拜一已经播放了第二集，关于呢这个青少年怎么样去相处。可能有一些的家长们呢，家中有这个青少年的孩子，不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叫做扑朔迷离小大人的一个新栏目。我们希望可以听到更多呢听众朋友一些给我们的回应。如果听过这个新栏目，你们有一些想要分享的，无论是对你有帮助的，或者你觉得听过以后，哎，这个手法挺新鲜，真的是不错，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建议啊，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进步的，可以去了解，因为我们觉得最重要还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嘛。所以呢，希望我们每推出一个新的栏目，都要多收集大家的一些的意见或是一些回应。那感谢大家可以透过呢这个短信或是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等一下还会有守望者原地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王姐妹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是师母啊。
哎，你好你好王姐妹。
师母，我主要给你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我就感觉我自己就是感觉不是病啊，我不是就感觉就是不圣洁，就是自己感觉胜不过。这几年我老公两个人老是吵架，就是吵架吵，就是小孩也不回来，就感觉一个家里面不圣洁，就是感觉就是放松不下来，心情很烦躁，很烦躁，就那一种。
你跟丈夫为什么事情吵架？
就是两个人都不能讲话，一讲 讲话就吵，就是不顺利。我感觉就是我去，我现在我就感觉我都要崩溃了，我都要我没办法了，我去到教会去值班啊，到值班组去值班，到教会了也是感觉紧张，放松不下来。我叫一个值班的一个姊妹，我说你帮我祷告吧，我感觉怎么就是感觉就是不顺利，顺不过，就感觉一直老是紧张。他帮我找个，给我老公两个人现在也不吵架了，他去值班啊，到教会去值班。现在我老公两个人也不吵了，就是感觉这个紧张，就是放松不下来。一会儿就是好像一想着啥事，突然就紧张了，就那样，就感觉就是一种心理的病。我妹妹也说，她说你这不是病，你是一种心理的病。
嗯，
这怎么办？
那。首先你刚才说你们整天吵架，孩子也不愿意回来，对不对？
对。
所以呢你要知道，不要说是孩子啊，连你周围的人，如果是你整天讲一些负面的话啊，埋怨这个埋怨那一个的时候呢，人家都会离你远远的，对吧？
对，
同样
的，
这个家也是一样。这个家如果是没有爱在当中的话，孩子当然不愿意回来了。
对，是的，我也情绪大得很，这几天情绪很大的，老是到厂里面还跟人家吵架，就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好像就是这样。
所以自己现在问题是可能是出现在你自己的身上，那你跟丈夫吵架也是因为你觉得不合你的心意，所以你就会跟他吵闹，对不对？
他有时候他也好像两个人就是说话，你好像你就是你不照着他的做，他不照你做，两个人就是不一做啥事都不一条心，就是那样那一种。
我觉得呢，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反省，好不好？就
是
呢，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先看一看，检查一下，就是我讲话的口气是怎样的。那人跟人之间在互动的时候呢，我跟你讲话很客气的时候，你愿意继续听下去，但是我一开口就批评你，就指责你的话，你当然不愿意听了，对不对？所以要想一想，你跟丈夫讲话的时候你的口气是怎样。
我口气是不耐烦，一不耐烦就是感觉一说话就不耐烦，就是好像有时候吧，看到他都烦躁，看到他都不想跟他讲话，就那样很烦躁的。
所以好，那这一方面你看到了，你的问题就是你讲话的时候你不耐烦，对不对？而且口气也不好，对不对？你的丈夫，你现在跟他过日子是因为你们是夫妻，你们彼此相爱，那今天你看他看不惯是因为什么呢？
不知道，反正就是烦躁嘛，就是在厂里面也跟人家吵架，就感觉人家说一句话都好像都不，就是感觉都不顺我的意，我就是想发火，就那样，厂里就是烦躁。
王姐妹，我们现在一点一点去分析，然后呢解决问题，好不好？所以我跟你刚才说了，口气，讲话的口气要留意。第二呢，你看你的丈夫烦。这个烦呢，即使你丈夫本身可能没有问题，是你自己出现了问题，因为你看不到他的好，你只看到他的问题。
是的，我
如果你整天只盯着他的问题的话，他痛苦，你更痛苦，明白吗？
对，是的，我感觉
好。这两个问题你要把它记下来，就是留意讲话的口气。第二呢，就是。不要只看到丈夫的问题，要多看丈夫的好处。我们结婚是因为想跟对方好好过日子，没有一对夫妻结婚是想跟对方离婚的，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你要知道，首先知道你是属于神的儿女，神希望你快乐，神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但是如果你不认清这一点，你自己任性的话，就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知道吗？
对，就是这样，我感觉不圣洁就是这样，给一次一次的给魔鬼留下地步了，就是。
所以呢，所以不是只是这样，而是你要去面对问题，要去面对问题。也就是说， 从你的心，改变你的心开始。所以你要祷告，求神帮助你，帮助你呢不要任性。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看得太大，对不对？如果你把自己看得太大，就是自私了，是吧？
哎，是的，是的，你说我就是真的就是嘛，我就是有一种自私的感觉，好像说话有时候说话很高傲的，那有时候就是这样。
对呀、啊，所以首先你要对付你自己，你能够好好对付你自己的时候呢，其他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能够解决。就好像我们穿衣服，第一个扣子扣坏了，下面的扣子都是错的，对不对？
嗯，对。
所以首先是你的灵命可能出现了问题，灵命出现问题的地方在哪里？是你没有好好的认识你自己，就是你太自我、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是没有想到对方，也没有按着圣经的教导去看对方的优点，对不对？
是的，对，啥都是，就是认为自己做的对，啥都认自己的。我老公就老是说我，你就任性的，他说我，说我任性。
我也觉得你如果这样继续的跟你的丈夫、你周围的人一直吵闹的话，就是任性。所以呢，当然你曾经患过焦虑症，但是呢，不要用这个做借口。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焦虑症还是那时候绝经太早了，跟这个有的更年期有关系。焦虑，我想他更年期能一直走不出来，就这样一直这样烦躁，烦躁越来越严重。跟我老公两个人就是感觉两个人感情越来越破裂，都有那有一年都感觉闹得要离婚，他要过不成要离婚，都不两个人不能在一起过了，怎么闹嘞？
嗯嗯。那姐妹呀、
就是、
我们不要把其他的东西加进去说、哎呀焦虑症啊更年期啊这些其实呢都是一些借口，实在也会有这个因素在当中、但是呢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问题全部推卸出去而自己不去反省。如果你不懂得反省的话、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那现在呢，我这样跟你分析的时候，你已经意识到了，的确是自我，对不对？自我太庞大了。
对，是的，
对，
我感觉也是太。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帮助你的是，让你看到，你一定要认识自己，不要再这么自我中心。当你跟丈夫互动的时候，多看丈夫的好处。当你跟丈夫沟通的时候，不是批评跟指责，而是用和气的口语跟丈夫沟通交流，这样丈夫也愿意听。哪怕有的时候偶尔做不到，你乱发脾气了，过后你就跟丈夫说，非常不好意思，刚才我今天早上跟你讲话太冲了，也有点任性，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愿意不断的改变。那你的丈夫他当然愿意帮助你啦，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当你们关系越来越好，这个家充满爱的时候，你不叫孩子回来，孩子自愿的就回来了，明白吗？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一个和谐的家庭，而且充满爱的家庭，而你的孩子也愿意跟你们夫妻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王姐妹，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看见，之外呢我们也为你祷告，你自己也为自己祷告，靠着神的话语去面对你的问题，相信一定一定能够有所改善，好不好？
好的，你常常为我祷告，师母。
会的。
就是，还有师母，就是个情绪，我去看医生，就说你情绪带来的紧张，就是紧张怎么了？就是情绪带来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就是这个怎么紧张了？怎么你就是也放到给我放到祷告上？
对，那所以当你处理好这些情绪的问题之后呢，可能看医生，医生都说你不用吃药了，明白吗？
对，医生就是说你就是情绪，把你情绪调整好，他说就是会慢慢那个，他就是说调整情绪的。
对对对、
嗯、
好啊，我们、
就是、
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吧，好不好？
好的，师母，好的、
嗯、
谢谢，感谢啊，
不客气不客气，有难处的时候再继续来电话，好不好？
好的，
嗯，
好的，师母，
好
的，
好，再见。
主耶稣，为什么要受罪？
钉十字架是不是把自己的肉体啊除去，然后舍己就是十字架呀？
感谢主宝贵十字架。
背起十字架是痛苦的事，但主耶稣都经历过，而且他的十字架比我们所背负的更大更重。但主耶稣经过十字架的苦路以后，带来的是胜过死亡，脱离罪恶，赐下盼望和平安。今天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效法耶稣背起十字架的榜样，我们也会体会到什么是舍己，也会得着真正的生命。
主奇妙的十字架，超越世人想象，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感谢主耶稣，我别无所夸，为夸主十字架。
彻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
你好。
我爸拨通了这个号码，然后他说这个让我来，就是请教一下，咨询一下您了，请求助您。
哦，
关于我儿子啊，关于我儿子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是15岁，就到了叛逆期了。但是就是说，也是因为一直以来，这个我们家庭环境的影响的原因吧，可能。
嗯。
那他现在的性格呢，特别的糟糕，然后、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有抑郁症。然后就是说经常呢要求要去医院检查，然后就是说最近呢这一次他去医院检查，他想要医生给他开一个休学证明，然后他认为他就是说在家休学更好，那他承受不了这个感觉，就是说学习的压力。但其实他也并不是说学习不好，他学习成绩挺好的，那就是说现在他一个是他性格特别的糟糕，第二个呢是他就是说玩游戏，就说已经入迷了，要不让他玩游戏他就会暴怒，然后就是说其实这个跟我和他妈妈的性格可能就是说也有关系。
嗯，
他妈妈的性格是比较急躁的，
嗯，
然后我呢也感觉自己也越来越脾气也不好了，就是有时候看见我儿子，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想放弃他的这种想法也有，所以说我觉得跟我自己也有很大的原因。然后现在就是说他这个状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破这个困局。
我觉得很好的是你知道儿子的性格是直接影响了你跟你的妻子，对不对？
对。
那这个是很重
要。应该说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影响了形成他的性格的形成。
你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吗？
是的。
你们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怎么样？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
怎么说呢？应该说是我妻子，她就是非常在乎我。然后也有点就是说比较敏感，然后但是他的脾气呢又有点就是说比较情绪化，特别情绪化。我呢之前因为有一段时间，几年前呢，我这个工作呢也有点就是说异地的，就只有周末才回家。然后那段时间呢他情绪很不好，跟孩子呢也经常会大吵大闹，然后他其实也很爱我儿子，但是他的情绪一上头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吵起来就很厉害。 然后那段时间我儿子还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八九岁的时候呢，可能还好一点。但那我觉得那段时期是他就说被压制了，他也没有这么那个，他没长大嘛，所以说他可能还能压得。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直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我妻子在那个暴怒的时候或者发脾气上头的时候呢，
嗯，
就是不容许他讲，或者说就因为他孩子小不理解嘛，他就只是采用压制的方式呢，我儿子所以说应该说在认知上其实是就是说他并不能理智客观或者说用同理心去理解他的父母，
嗯，
那么导致他现在就说觉得自己，他肯定觉得他自己都有道理，
嗯，
觉得我们两个就像是封建社会的父母一样，
嗯嗯，
这是我儿子的想法。然后我老婆的状态是这样的，然后呢因为我跟他异地呢，所以说后来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说他我觉得就是说也是有时候受不了他的这种情绪化的，
嗯，
然后也应该说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感情也是就是说经常处于吵架之中，
嗯，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就是说这几年呢我调回自己家本地来了，
嗯嗯，
我跟他的感情呢应该说是有所好转，
是
因为现在应该说还挺好的，就是说我也尽量迁就他，他呢也不再就是说那么敏感和应激那么强烈了，
嗯，
然后他其实也知道自己的性格比较暴躁，
嗯，
但是我呢跟他吵架吵得多了之后，我觉得我的情绪和脾气呢也变得越来越糟糕，
嗯嗯嗯嗯，
然后所以说这几年我们跟儿子之间的冲突呢，就是说有时候一到那个无法控制的环节的时候，我也会就是说失控。
嗯，我是这样看的哈，这个夫妻关系是非常非常影响孩子的情绪跟他的成长。我听你这么说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妻子呢是一个需要安全感的人，她敏感，她情绪化，非常在乎你，她没有得到安全，所以她很在意这些东西。那再加上你因工作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呢，就是她也不善于自己会处理自己的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是用发脾气来表达，可能他真正的心思意念不是这些，但是他跟你的互动是用这种方法。再加上如果孩子不顺心的话，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这个负面的情绪就全部投射在孩子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我觉得我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夫妻的感情永远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太多的时候父母以为给孩子很好的物质上面的满足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益处，但是这个是错误的。哪怕家里面的经济条件不好，但是夫妻的感情好，给孩子有一个快乐的这个家庭的氛围的时候呢，孩子就会很健康很快乐的在当中成长。那你的妻子现在呢，就是孩子已经进入青少年期，过去可能他真的是用压抑的方式，用打压的方式，用父母高高在上以权威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不大不小又不能够反抗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但是那种方式对孩子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
嗯，
而这个伤害一直在他的心里面，等有一天他开始觉得自己大了，他就完全就把那些东西都全部表露出来。所以目前我觉得如果要想帮助你的孩子能够 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之下能够健康的成长的话，首先先要去修复的是你跟妻子的关系，你们两个人的问题要把它摊开来，要好好的去面对去处理。
我们两个的问题呢，我也一直在努力，我觉得半年之前我们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好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婆的性格，就说她是好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很黏黏糊糊的那种，然后就说一好起来呢，她恨不得就是说要怎么样的那种了，然后有时候一吵到不可开交的也提离婚啊什么的，经常会提。然后就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来，或者说这半年来是好很多了，但是这半年来也吵过一次架，也挺厉害，但是对，因为经过那么多次的吵架，我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就必须要改变这个局面，然后他也在克制，我也在努力改变，然后应该说我们两个的感情还是好的，基础都是在的，而且我儿子有时候也会嘲笑这一点，他就觉得你们两个天天是吵起来嘛，不可开交，说什么什么，一会儿又好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肯定对他是有影响的。
当然当然，我觉得呢，其实现在开始这样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来得及。为什么你们两个好的时候会很好，一吵起来的话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是因为过去他跟你之间的一些问题，他对你的一些不满，或者是你对他的一些成见看法，你们都压抑在心里面没有处理好，而这些东西表面上是没有问题，但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的话，我们说垃圾，那些垃圾是看不见的，但是却存在的。所以是当你们一有问题吵起来的时候，这些垃圾一个一个一个都会出来。所以作为一个丈夫的你呢，你们两个要互相的去帮助对方，你要坦诚的告诉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也要跟你很坦诚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现在问题已经浮在眼前了，过去那些问题都压在下面，但是借手儿子的问题已经浮在你们眼前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再不要做糊涂人了，要赶快坐下来好好的去处理你们之间的一些情感上面的伤害。如果你伤害了对方，你要告诉他说，我真的是可能不懂不会，所以我伤害了你，你能够把那些东西全部告诉我吗？让他说，把心里面的垃圾一个一个一个都倒出来。而你呢，也同时把你从妻子身上受到的一些伤害，把那些垃圾要倒出来，然后你们把他们全部把它丢掉。这些东西丢了之后，以后我们做夫妻的还会争吵，但是那个争吵呢，就不会把其他的垃圾带进来，那个爆炸力就不会那么大，你明白吗？所以这一点
我知道，
你们先要去面对，一定要先去处理。
这也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是挺难的地方，因为其实我理性我是都知道，我知道一定要就是说饶恕，就是说彻底的放下嘛，你要是放在心里的话那就不叫饶恕，
不是，
其实可能还是带着
彻底凶啊，
对，我知道不是说饶恕，或者说就怎么说原谅吧，因为有时候觉得伤害了这个东西你放下去了，放下之后你才能够和好嘛，但是
车弟兄，我跟你讲哈，饶恕的功课是非常不容易的，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妻子信耶稣信了多久，你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看，主耶稣他
是这样的，我是从小信，但是我妻子是不信的，但是呢，她嫁给我之后，她说愿意跟我去，教会。但是其实他到现在他心里其实仍然不信，但是就是因为最近呢，我觉得开始有所好转，我给他读这个《诸神的面具》这本书呢，他也愿意跟我一起读。
我把刚才的话讲完，圣经里面主耶稣讲饶恕的篇幅是比其他的东西要多很多次， 为什么主耶稣讲来讲去一直在讲饶恕呢？因为饶恕的功课不是一次能够解决的，饶恕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我们想真正的饶恕对方，或者是对方想饶恕我们，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绝对做不到的。那我相信你是年轻人，你可以上网去学很多的东西，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在我们空中辅导这个网站里面有特辑的内容，其中夫妻营是我们的一个特辑，我有一个讲座是讲金苹果跟银网子的金苹果，好像是这个主要是讲夫妻之间的处理垃圾的一个讲座。每一次我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很多夫妻都得帮助，所以这个是你一定要去在当中慢慢去看去学习。我觉得你们夫妻现在有一个心态，就是愿意去互相的努力去建立这个感情，又想帮助孩子去成长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一起去学习。作为一个丈夫的，神把这个权柄，属灵的权柄给了你，你有这个责任来带领家庭，你要爱你的妻子，保护你的妻子，所以这一方面你要更加的努力。而儿子方面呢，我建议你们夫妻加上你的儿子三个人，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你们夫妻两个人跟孩子坦诚地表达你们的失败，你们做得不好的地方，让他从你们的身上不是只看一些负面的东西，让他从你们的身上去看到最亲密的人会争吵，会乱发脾气，但是也会认清整个的过程，然后呢会懂得自我反省跟改变。这个是我们可以给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现在才14岁，他从你们身上如果能够看到你们有勇气勇敢的去承认自己的错，又能够勇敢的去学习改进成长的话，这个是比从教科书里面学到的东西更宝贵。而他现在进入反叛期，你们夫妻两个人对待孩子的方式要有改变。你们都是知识人，念过书的人，那你们就要求助。今天打电话来很好，另外一方面你们还要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知识就是我的儿子非常的反叛，已经进入青少年期了，我们做家长的，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我要怎么跟他，跟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能够融洽的相处呢？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呢？
我以前我总是觉得我老婆迫切的，她最需要改变，后来我也觉得我自己也有问题，但我始终潜意识里觉得她的问题不改变的话，我再怎么改变好像也没有太大用处。然后呢，我现在的想法是，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我如果能够就是说自己真的就是说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然后一切都放在祷告里面，那么上帝要改变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然后其实在我心里最深的症结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老婆想改变她太难了，然后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也觉得可能我才是问题的一个根源，但这个不知道，我自己就是说有时候也觉得就是我自己需要最大的改变了。
非常好。我们人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另外一个人的，哪怕是夫妻关系，你不要想改变你的妻子，你也不要想改变自己的丈夫，因为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能够改变我们的只有神。所以今天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从自我反省，我自己做好了没有。我刚才说了，神将属灵的权柄给了你，你是一家之主，你有没有好好的带领这个家，爱你的妻子，为你的妻子遮盖她的问题，去保护你的妻子， 而你的妻子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去顺服你，去帮助你呢？这都是圣经里面所设立婚姻的我们夫妻的角色。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们如果愿意这样去努力的话，孩子的问题自然就能解决。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嗯，不客气不客气。车弟兄，我知道今天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你爸爸叫你打这个电话来对不对？
他打通了然后让我来
接。你也帮我问候一下你爸爸，他应该是我们的听众。婚姻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知道设立婚姻的是我们的救主，出现问题我们要回到神面前，神才愿意介入在当中，他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打开这扇门，虽然婚姻是神圣的，神没有办法介入。所以车弟兄为婚姻祷告，
嗯，
我们也为你们夫妻祷告，更为你的孩子祷告。 好不好？
好的。
嗯，希望神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有任何的进展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电话。
好的，谢谢谢谢。
好，不客气，那就讲到这儿了。
好的
好，再见。
每当我想起你对我的爱，我的心何等感恩，原来是软弱罪恶的人，你的爱是长阔又高深，吐落在他乡漂泊的灰尘，踏上遥远归乡的路程，告别过去空虚的人生，得着那永生的福分。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你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
每当我想起加略山的爱，我的心
在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向世界传扬平安的亮光，照耀各地方。慈爱的救主扶持我一生，同在美丽耶路撒冷。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继续为今天两位的听众的需要来祷告，分别呢是王姊妹跟车弟兄。我们要请宋老师来为他们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你好，黄老师，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今天呢听到了王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跟丈夫的关系不太好，另外车弟兄呢就分享到儿子他的反叛行为。那我们现在就来交给宋老师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有新的一个时间去经历你，求天父你亲自去释放一些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能够靠着你去更新，每天慢慢的去成长。首先我们为着王姊妹的需要来到你面前祷告，求天父你的圣灵在姊妹的心里面做工，帮助她可以每一次有情绪来到的时候都能够有你的圣灵去提醒她，先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倾诉，去沉淀这个情绪。神，你是最明白王姊妹她的心思，她的软弱，也知道他很想要改变，求天父你赐下够用的恩典，帮助他一步步去认清自己这个情绪的模式，靠着神去反省自己，并且靠着你去学习怎么去管理情绪，慢慢的去认识你想要姊妹他怎么去靠着你去帮助他有这个改变，也经历你的全能。求天父你帮助姊妹也学习怎么去欣赏她的丈夫，赐她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能够看到丈夫的好的她的优点。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车弟兄，求你介入车弟兄他的婚姻，在夫妻关系还有亲子的关系怎么去管教儿子的问题上面，他都要去处理。求天父你赐给车弟兄有更多的信心去倚靠你，检视自己的做的不足够的地方，也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尽心的去学习你是喜悦怎么样的一个丈夫的角色，帮助车弟兄跟妻子能够敞开心，坦诚心里面有的一些伤痕，一步步的让这些伤口能够愈合，两个人可以坦诚的清理这些的苦毒，也帮助他们靠着你的爱去彼此饶恕。 另外也求天父你帮助车弟兄怎么去做一个父亲的角色，特别是他的儿子现在是在这个叛逆期的里面，怎么跟儿子有一个好的互动，去劝勉他。我们相信神，只有你才能够改变一个人，所以求天父你赐下够用的恩典给车弟兄，也赐给他的妻子，知道他的妻子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你的救恩。求天父你亲自你的恩典临到他妻子的生命里面，让他们夫妻两个人有更一致的价值观去培养孩子的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梦想是什么，只有自己能搞懂，这样或许你也能懂，坚持下去也是一种懂。
喂你好王弟兄。
王弟兄你好。
黄大元老师和杨天成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弟兄，你今天提出有关基督徒的梦想的问题对吗？
啊，对，因为之前我听过节目，我就听说我们基督徒在信仰方面也要有追求，要给自己设立目标，给自己设立梦想啊，好像人人要有梦想，有追求，但是我们信仰方面属灵方面的事情，我们就更加要有梦想有追求了。
你觉得基督徒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的梦想，有人生的追求吗？
应该啊。
既然你已经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基督徒需要有梦想，需要有人生的追求和目标的。人在被造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有欲望的，但是你发现人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人都会问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人在地上我要做什么。那每一个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人都是有目标有方向的，只不过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标。作为基督徒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目标方向是跟上帝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到永恒的里面，进到神的国度里，只不过我们现在是在地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把上帝的心意能够活出来。所以在永恒跟现实的当中，我们也需要我们人生的目标，目标方向是跟上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信了主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神为中心，我们需要去追求。追求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去认识神，同时也需要认识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那个带领。除了我们说我们个人的人生目标方向以外，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的恩赐怎么样好好的用在我们的方向上面。你发现上帝给我们恩赐才干，有的人可能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可能有帮助人的恩赐，每个人恩赐不一样。那么这些恩赐目的是让我们去服侍上帝，服侍人的。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基督徒需要有梦想，但是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在你寻求人生的梦想或者目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困难吗？
现在比较通了，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无论做什么或者有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要为了荣耀神。
对呀，荣耀神的时候，上帝也会带领我们的。
生命枯干，剪凋零， 感的恩雨又风春，寂静方知住不起，何惧风雨悄然起。
我以前做了4次的脑部手术，是医疗事故，然后患了脑部后遗症，走路也不平衡啊，有人扶着我才能够走路，对我的食欲啊各方面啊，对我身体非常难受，又有啊精神病，忧郁症、焦虑症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说，哎，上天救救我吧！进了精神病院里面，然后就有人给我传福音，啊，那我就说，哎，信一下吧，反正我。什么方法都用过了，进了以后就那个老姐妹就带我去教堂啊，我感觉啊教堂里面挺温暖的，
嗯，
然后回到我当地我也去教堂，慢的就开心起来，喜乐起来，心中的那些苦毒那些埋怨就慢慢消除了，慢的就可以开始去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啊又生病了，前几年参加了门训，就对神有更多的了解，真的是神更多的改变我，让我能够重新得力，让我的疾病恢复到更好的程度，
嗯，
让我慢慢的又可以开始去工作了，而且身心灵都焕然一新，非常的感恩上帝。
哈利路亚，向神感恩。
你刚才说有一个姊妹在精神病院里面向你传的福音，她是在那工作的？
哦，她是退休的，去医院这些地方啊探望病人的。
是
哇，那你真是蒙了恩典呐！
对，
上帝就在那个地方拣选你，让你能够信主。
对对对，
嗯，
我信主耶稣也有11年了吧。
哈利路亚，向神感恩。
现在你找到很稳定的工作是不是？
啊，现在挺好的，现在就在互联网上创业，做短视频播商那些。
哦，
所以你有很多自由的时间。
对啊，因为这些年啊，神带领我不断的操练自己的口才，也给我很好的形象，又给我很好的沟通能力，
嗯，
啊，又给我很好的思考能力等等这些方面，我感觉在播商这方面最适合我了。脑部后遗症，它影响到全身的，整个身体。居然各方面，肠胃各方面影响都非常的大。
嗯，那你现在有没有完全的康复啊？
还没有完全康复。
嗯，
就还需要吃一点中药。
嗯，
哦，但是我看到上帝的恩典啊，让你的整个的人生都改变了。
对对对，以前我是比较骄傲的，比较固执的，
嗯，
啊，现在我慢慢的学会了谦卑，学会了顺服，感觉疾病就是化妆的祝福。
嗯，
我这些年我一直在收听良友电台啊，
嗯，
感觉对我的属灵生命成长非常的大，
为你感恩呢，啊，
感恩上帝。
有太多话想要抒发，这一路攀爬走到了新的分岔。
弟兄，你呢现在做这个工作影响力很大，弟兄可以透过你的工作去发放一些正向的东西，一些价值观。好像弟兄你就是经过了身体的那些创伤，你也感受过这个痛啊，还有生病的难关你都过去了，那你经过了这些以后呢，你可以呢来兼顾那些跟你有同样经历的，帮助这些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医治的，有盼望的人生。我是鼓励弟兄你多多祷告，主可以透过你现在所做的这个岗位怎么样去发挥你的影响力， 这个呢，也就是你可以追求到梦想之一。荣耀神呐、啊，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呢，作为神的儿女呢，你生命当中的影响力是什么？这个影响力不是说你现在是一个很高位置的人，你才可以有这个影响力。你每一天你讲的话，你一些价值观，这些就是你的影响力的所在。哪怕是影响你身边的家人，其实你的影响力就在了。每天你都祷告啊，主啊，给我这样的一个好的影响力，那这个就是你追求的梦想的起步。祝福你哈，
对，为你祷告啊、希望你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贵重的器皿，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呢、
弟兄加油。
好，感谢主。
我要出发，现在就出发，
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了是王弟兄他好的见证，感谢主呢，我们透过呢这个空中辅导热线一直跟听众朋友的互动里面呢，也见证了有很多他们经历了主之后，无论是身体或是情绪都有一个医治。我们要感谢大家呢，也在这个节目的当中作为我们的同行者，为我们的听众们来祷告。那我们鼓励你们可以呢透过我们的短信13229966022，还有电邮辅导 @良友.net 跟我们来分享。当然也鼓励你们呢可以亲自的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我们都会开放热线的。那么下个星期呢，将会开始进入这个受难周了，所以请大家呢，也要好好趁着这些机会啊，默想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恩典。继续的祝福大家，我们下个星期一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